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你最近啊，你有没有看一则新闻啊？我觉得很有趣耶。
哪一个新闻？
就讲这个日本发生大地震的事情。
日本发生大地震是很悲惨的事情，
对啊，
有个很有趣的事情。
不，我是说呢，他三月的时候发生大地震、大海啸，对不对？
对，
结果想不到最近据说啊，在这个灾区，他这个夫妻离婚的案件就急速的上升，
少了一个是不是被冲走了？
不是，就是他还要离呢，表示两个也都还活着啊。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为什么要离婚？
俗语说得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这个表示是大难刚到的时候大家要跑，那我们现在讲的这是已经发生了就最后才离，这很奇怪。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大难临头的时候各自飞，所以回头太太不高兴了？
哎呦，这个蒙哥，你真的啊，你是不是蛮有这方面的经验呢？你就讲到那个点上去了。就是这样。
不是，我蛮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上次印象非常深刻。
好，怎样？
有一个弟兄啊，发生大车祸，车子翻了。
翻了，哎呦。
对，他就从车门爬出来。
爬出来，然后呢？
然后他跟他太太说，赶快走，要爆炸了，他就先跑了。
他连那个车门都没帮他太太开，就对。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一讲
不过他太太后来对他好像还蛮好的。
真的、哎呦，那他这个太太真是大人大量。他这次是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他说这个在这个日本这个东京啊，这个接受专门离婚案件商谈的机构，忽然呢要求离婚协商的灾民急速增加。为什么呢？书面理由是这样，他说呢，很多的妻子呢在抱怨发生这个大地震大海啸发生的时候，他先生没有拉着妻子一起跑，而就是自己先跑，把孩子啊妻子都丢在家里。所以呢，
真的、
所以很多妻子就很感叹，我跟这样的男人已经生活了几乎是一辈子，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这样没有责任心的男人他就这样跑了，觉得很伤心了。
大地震跟海啸是晚上还是白天？
白天呢、
白天，那就比较有道理。因为要是晚上的话，那妻子拉着孩子先跑了，丈夫还在睡觉，对不对？叫都叫不醒，
挺大的。对对对对，他是白天呐、而且呢，还有一些妻子，这些灾区的妻子更可怜。他们呢是事后查看了丈夫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呢，在地震跟海啸发生的时候呢，丈夫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这个妻子，是打给这个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呢、甚至于是外面的情人呢、
他有情人，他一定打给情人嘛？
为什么呢？
他有情人又有太太，他要是对太太这么好，他怎么会有情人呢？这不是废话吗？
对对对，可是这样，你看到了那种难关的时候，可能家里也还有孩子。居然第一时间想到不是太太跟孩子，是想到外面的人，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所以就开始决定要离婚这样。反正呢，这个海啸一来也把这个房子财产全部都冲完了，反正也没有什么理由再跟这个烂男人住在一起，就要离婚了。
真是的，这种事情不是只有日本有啊。北美的中国人中间也很多、
真的吗？不会吧，这个北美这个特别是像我们德州的法律，财产是夫妻共有，所以你要离，这个跟财产是不是啊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在讲的事情的确跟财产没有多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关系的。我们最近在讲什么题目啊？
武功路数。
武功路数讲到这个福音派教会，弟兄姐妹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出走。
哎呦，你也不会跟这有关系吧？这
这当然有关系，他一走他不管教会剩下是什么样子，他不管是不是？
他没办法管，他是带着伤心离开的，对不对？
那剩下的人不更伤心吗？
不会
你看很多传道人他也是这样的，他去外面都接洽好了，他教会有问题，他不是先跟弟兄姐妹谈，他先去外面再应聘一个，
对呀、
应聘好都谈好了，回来跟你报备一声，我走了。
对呀、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所以你看看这种事情不是常常发生吗？
哦，
哎，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我们讲到这个小贝讲得不错，是不是啊？
哦，
哎，小贝居然知道说，哦，为什么在这个尼派在林恩派里边呢？哎，那一些聚会啊，很知道怎么把主的同在带进来。
哦，对对对，
那小贝用的例子是唱诗歌，哎，唱诗歌跟传统的教会呢，这个路数上有点不同。
对对对对，啊，这那个诗歌也不是啊，你们之前就已经选好，对不对？我到的时候我叫你就听我的，然后就唱了，哎，感觉很爽。
他们所用的诗歌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它的重点是什么？这个你要去注意的话，其实主要所用的诗歌，主是第一人称，我是第二人称的诗歌。
哟，所以这个有讲究的哦。
福音派所唱的诗歌呢，同样一个诗歌，给它翻译出来呢，很容易翻到第三人称去。哦，这个是好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讲的。
哦，你举个例子来讲好不好？这样，因为我们听众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诗歌也不是那么熟悉，你就提几个比较经典的。哎，
可能像尼多生写的说，这个求你拣选我道路，你看一定是讲你跟我，你跟我的嘛。
哦，
他最多用是这两个词啊，
都是你跟我。
他让你进到一个比较与主更靠近的地方。来聚会为什么大家一起唱诗歌？虽然是大家一起唱诗歌，可是大部分唱的都不是青春欢乐派的诗歌。
哦，
对不对？现在的福音派老说我们要赞美敬拜，把主的同在带进来，往往带进来只是一些音乐效果而已。
所以我们上一次的结论就是说呢，哎，像呢你要是也颇有追求，是不是？然后呢又读了一些神学的著作，再来听这个蒙哥的这个世外桃源，接下来就会生成一种产物，这一派叫做尼古糖皮猪外衣。哎，我们上次
现在尼古糖皮的人还真的不少，很多糖泥排骨啊。
哦，糖泥排骨，对不对？哎，
对，
这是蛮。
当他自己去找的时候，他会就是尼派的很多的思想啊。如果不是像小贝这种不求上进的，看属灵人会睡觉，
哦，
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从他们的信息里面得到很多东西。
嗯，对对对，
哎，得到很多东西啊。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一方面就是说，教会里面对于神永远旨意的传讲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目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他们在聚会里面知道怎么样啊，得到或者是寻找到主的同在，那这是福音派的教会里边呢，啊，你可以说是两个大缺失，这两个大缺失呢，可以把你整到没有力气走下去了。
不会啊，可是这两大缺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
什么完全的解决？
这已经流行多年，就是小组教会，是不是？
哎，
这个小组教会就针对解决这个事情而来的。
哎，我们稍微讲远一点的，我今天跟你讲的真的是非常正经的事情。
我几时不正经了呢？我们只是说用很诙谐的方式在讲很正经的事情啊。
今天讲的东西，尤其不是我自己去体会到的，
不是，
了不起就是说50%，还有50%真的是蒙高人指点。
哦，高人有指点过你？请问这个高人是不是啊，邝建雄啊，还是赵庸基啊？
不是不是，高到不出名的低姿态工人，没听过。
没有听过的高人，
对对对，有的现象我们观察到，很久很久啊，但是一直没有把那个真真正正的原因跳出来，那个诀窍跳出来是很重要的。你晓得这个福音派有很多弟兄姐妹出走到了这个灵恩派啊，或者是啊这个尼派里边去。尼派、灵恩派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离开，那可能是因为人事问题、同工问题。大家出来之后四面观看就很有感受。我们就在想说，哎呀，为什么不能把这三派的这个所长结合在一起，像这个三色冰激凌一样？
现在很多教会都自称它就是哈，结合这些全部的，
哎，对 对, 对，
圣经圣灵的平衡，哎，
做实验的很多啊，真真正正能够走出路来的很少。
哦，
往往这个移植不成功。哦，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你说很少，那表示是有成功的咯。
有成功的，但是很少。
我们的节目不要太负面，就尽量讲成功的例子给人家听嘛。
主要要讲成功的诀窍是什么？
哦，成功的诀窍
这个要讲得出来。
哦，那你要先讲说移植不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对，那个移植不能成功的原因啊，你要是能够把它记得，像上联下联记下来的话，那你这个世外桃源5年10年的节目，我们会不会做到10年？我想不会。
我想不会。毕竟蒙哥身体，这个真的是我们要跟广大的听众呼吁，坐在车子里面等人的时候可以睡着的，不是？你现在是不是会这样？就是说蹲下去，爬起来，啊，满天钻金条，要杀 沙漠抹掉这样子哈。
这个是什么？你要翻译一下，这个我听不懂。
哭落去背起来，满天钻金条，被沙漠抹掉。就是说呢，你蹲下就爬起来，忽然觉得眼冒金星啊。
嗯
啊，这样子好像很虚弱无力啊！哎，天，很多的金星在头上转、嗯，但是你想要去抓又抓不到一颗，哎，这样子。
哦，哎，这个讲得很生动啊，但是没有这样的状况、哦，因为在美国基本上不蹲。
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让你蹲这样的，
上厕所也是用坐的。
总之呢，就是我们这个几年来对基督徒朋友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最近这几集的节目里面，哎，
二十字真言，
二十字真言。好，你来讲讲看，
几次我没算过、
啊，到底为什么这个哈、啊、想要把这个
移植不成功？哎、啊，移植不成功，
移植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嗯、这个东西以尼派为主啊，林恩派是要把这两个路线的好处移植到福音教会里面去，嗯、老是移植不成，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两个路线他们的长处到底是什么看错了？
哦，长处看错了。这个是二十字里面的几个字，
还没有开始二十字，
还没有开始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世外桃源就是讲这个引言呢、啊，哎，导论呢、啊，要比本文还长，
对，
常常讲到下一集去了。
对呀、啊，从日本地震离婚能够提到这个教会啊，这个三派合一的原因，是在历史上你应该是第一人呐、啊。
我是第一人，你就是第二人，我感觉跑不了多远啊。好了好了，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这个长处看错了。你看，从尼派出来的弟兄姐妹，是有一些这样有心的传道人，他发现说，哎，我们这么封闭，假如我们真的有什么好处的话，为什么不能把它介绍给这个福音派主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
对呀、啊，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而且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拒绝他们，还是有少数的教会愿意把门打开，稍微接纳他们。
对，
哎，然后他们就进来苦口婆心的，哎呀，把他们这个数十年的功力啊，所得到的东西啊，灵魂体三元论呐、啊，属灵人呐、啊，啊，宝血十字架，破碎自己啊，呼召得胜者啊，丢弃老我啊，这些在他们系统里面是最被人家津津乐道的信息精华，试着要往弟兄姐妹中间去移植，可是往往就哭死掉。
哦，原因我知道，嗯，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呢，第一个他要改一些名词，所以你就麻烦了。他到你这个地方一看，你们这个呢不能叫做圣餐，要叫做薄饼，薄饼在剥的时候，这个一定能够多剥就多剥，不要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太少，从这个哈、这个名词啦，或者说是你的聚会的时间方式从那边下手，所以有些人他觉得我为什么我几十年就是在守圣餐，你现在跟我讲薄饼，而且这个薄要讲的轻一点，饼要讲的长一点，薄饼，
就可以了啦，都听见了，好吧？能够讲到这里，那已经算是离答案比较近了。
哦，
因为我们常常在想啊，比如说尼托生重在他的信息啊，他有很多很多的亮光啊，发人之所未见。
嗯，
所以你首先是把他的信息里的一些要点呐、啊，哎呀，不是这个灵魂与体，而是灵魂体三元论。
嗯，
或者说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很重要的啊，人必须要属灵。怎么样做一个属灵人、嗯、跟大家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
对，
你发现成效不大。
我成效不大吗？
对，成效不大。
会学的还是学的蛮像样的，
从教会整体来讲往往不见得能够得到很大的生机、
哦、
那是因为尼托生这个路线这个传统他们的长处在于怎么读圣经，他们的短处其实是当把他们圣经所得的这个所说的亮光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出了问题。从读经到信息，它的重点不是在信息，而是在读经。
哦，也就是说，诶，这个系统出来的人，他的高就高在都是各个都是一个读经的哈高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不是啊，又不是。那你刚才的意思不是这样？
第二个，我先讲，他们长处是常在知道怎么聚会。他们短处是在教会的路线上走错了，他们对是对在聚会，不是对在教会，他们对是对在读经，不是对在信息。
哦，原来真言出来了，就是这
真言出来几个字你去算
吗？哦，你再讲一次还记得吗？
对，这要想一想了。他们对是对在聚会，不是对在教会，是对在读经，不是对在信息。
所以聚会跟读经是他们的强项啊。
对，可是教会跟信息其实是他们的弱项。我们现在常常在想要移植的，光是从这个教会呀、这个信息这方面去移植，实际上他们真正的长处是读经与聚会。那你要说灵恩的路线的话呢，他们的长处呢，就不这么明显，有点一半一半。一方面也是因为灵恩里面所包含的路数太广了，你几乎没有办法把它综合起来讲。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讲清楚，其他的就好讲了。
嗯，
你要先说哪一个？你先读经跟信息之间，还是说聚会跟教会之间？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你有读经跟信息，这不就是你就是读完了经有所看见，然后你发表出来，人家才能够得到好处，这是一体成型的，对不对？
不是，不是，
他这不是、啊，哎呦，
就是你看尼柝松，你从他年轻的时候写的这个《属灵人》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拿《属灵人》这本书来开刀？
哦。
实在就是因为属灵人的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在这个路线里面的问题。
哦，
其实尼柝松有一本书尤其值得读。
哦，
就是《读经之路》。
读经之路，哎，这本书反而不怎么出名，为什么？
我不知道。
哦，
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他的书里面就是《读经之路》这一本特别推荐大家去读？
也不是这样讲，比如他一开头就讲说你这个人要属灵啊，这个你如果听了我们属灵人的节目，你可能会晓得我不太可能同意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蛮掺杂的，但是里面有几章，哎，的确是写得很好，教导你怎么读圣经，但他写得很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废话。
哎，你这个有点，他原来蒙哥的这个一生查经的功力啊，就是这一本秘籍，那你太不够意思，对不对？我跟你也认识他五六年了，
不
对不对？当初认识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一本书介绍给我，这本书
也是后来人家推荐我去看，我看了我才发现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既然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是本来就应当明白的，也不难明白的，那这些我们同意的地方不就成了废话吗？
哦，对你已经知道人来讲他是废话。
不是对我已经知道的来讲是个废话，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那里面所讲的话啊，不是全本书啊，就是有关于怎么读圣经那一部分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
嗯，
可是却非常非常的准确。
哦，
比如说他说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思路去走，在按照他的思路去走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好像一棵树，什么地方是主干，什么地方是大的分支，从大的分支又怎么样分到小的分支去，哎，什么时候又回到主干来，这不是废话吗？
也不会废话，对不对？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普通常识，可是你说他说的对不对？说的非常对，他给你举了很多的例子。
嗯，
它是一个读经的方法。
嗯，
你应该这样去读，你不但应当这样去读圣经，你读任何的东西不也是这样子吗？你读小说不也是这样读的吗？尤其你把这本书当成重要的时候，你想去明白它的时候，岂不是按着这个路数去读它吗？所以这个叫做普通常识，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诀窍，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耐性不够，往往把这个东西丢弃了。换句话说，你的心要安静下来，你不要已经有一大堆的成见，一大堆的想法，然后照着去读。
嗯，
照着这样去读完了，你心里面一定得到饱足的。
哦，真的吗？
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试过啊。
你试过是吧？
试过，就是有可能遇到有一些很难的，还是没辙。哎，
它不是很难的问题嘛？你这个什么大树树就是树干，这个很难的树干跟很简单的树干都是树干嘛？
可是不会分呢、啊？
这个绝对是借口了，不可能不会分呐、啊！你是因为有成见，或者有一些不当的期望，或者你在里面想要找亮光，那你就不会分了、啊。所以现在传统的神学院里面，他教你读圣经，第一件事情叫你分段，这个是有道理的。不单是文法上的、句法上的、章篇上的结构，你都应该试着去明白。因为既然他是用人的语言写给你，这是语言的骨干嘛。尼柝松讲的跟神学院讲的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尼柝松他们用比较 fancy、比较漂亮的话来讲而已。但是从这里，我又不得不说啊，很快我们就看见我所说他们一个信息上的错误。我们还不讲这个信息的内容，我们单单说为什么要有信息。在这件事情上，从读经到变成信息啊，跨了好几步，不见得有这个必要的。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弟兄姐妹，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讲这个就可以了。 你不要再把它重新煮一遍，用你的所谓的亮光、嗯、用你的所谓的系统，用你的所谓的角度去把它讲得满天星斗、嗯、结果保罗说什么大家没听见，你说什么大家都记得了。你如果相信圣经是能够喂饱人的，它就是能够喂饱人的，有没有你的亮光你的解释它都能够喂饱人，而且你应该拿这个去喂弟兄姐妹作为它的主食，这就对了。但是这个就是我所说这个泥派路线的缺失、啊、最明显的例子一个是属灵人，一个就是他最出名的正常基督徒生活。
不是两本我都没看完嘛，我怎么、
哦、两本你都是看了就睡觉。
对啊，
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也是他对保罗的罗马书仔细的去读过之后，
嗯，
大概是跑到英国啊那边的弟兄会去传达信息的时候啊，他那个信息的内容。
哦，
这个信息的内容呢是他把圣经读通了之后呢改写的。
哦，对，
他选出来说啊，有的是罪行，有的是罪性，一个是用宝血来对付，一个是用十字架来对付。这个完全不是保罗写罗马书的路数，也不是他的本意。你可能找到了一个东西说啊，这个背后还有所谓的亮光，可是你把这个亮光拿下来，你看在这个系统的人反而最不会读的就是一个罗马书。
哎呦，
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看到罗马书他就觉得尼多生讲的有道理，罪性啊，罪行啊，宝血啊，十字架就出来了。尼多生反而成了让我们追随圣灵借着保罗所存在罗马书里面那个思路的障碍。不戴这个尼派的眼镜不会读了。照尼多生这么聪明这么会读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读的时候读错了，只是他把信息在讲出来的时候他变成自己的信息。他好像觉得你单把保罗搬出来是不够的，其实你就顺着保罗所讲的讲清楚就很好了。你顺着圣灵借着保罗所安排的思路按部就班一样不少的走过去，就能够让你从罪里边出来，罪断不能做你们的主。你顺着尼多生的这个宝血十字架怎么样算罪向罪看罪看自己，其实是不够通达的。
嗯，
你反而弄得迷迷糊糊，包括尼多生自己当他在英国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照着他后来自己承认的事情，他一直陷在一些相当严重的罪里边无法自拔。当然对这个东西很多人是采取不信的态度，以为是共产党逼供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如果你受他的影响，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导师，那你就有这个责任去看一看到底他所讲的亮光在自己的身上是行得出来呢还是行不出来。他的亮光行不出来没有关系啊，神的话语其实一直安定在天，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来，照着圣经的说法，照着圣灵借着保罗的思路按部就班的去读，也许你会突然发现，哎呀，哈哈，这么多的亮光突然让我浪费了很多年的岁月啊，神的话原来是明白易懂实际可行的，一点都不难。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读经的事上值得效法，也是绝对可以移植到福音派或者任何一个教会里边去的。把圣经变成信息发表出来，各种各样惊天动地掷地有声的讲道，亮光漂亮的说辞，
嗯，
实在不见得必要。对他来讲可能是从圣经里的收获，对你来讲你会把他的收获代替了圣经，这是很危险的也不必要的。圣经里面有个路数啊，就是这个亚波罗啊，这个人从亚历山大来啊，在主的道上有学习，特别善于讲解圣经。哎，这几个字我送给弟兄姐妹。
哦，亚波罗他善于讲解圣经。嗯，
我们重点不是亚波罗，而是怎么形容这个人善于讲解圣经。
嗯，
你善于讲解圣经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善于讲道。这个系统的人出来，他们喜欢讲道，讲亮光，发人之所未见。用尼托生的传统，不是把圣经一句接着一句，一个段落，按着次序从头到尾，让你明白保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给你讲完。这个不叫讲道。他们讲道一定是把圣经不一样的地方的经文凑在一起，用自己特有的亮光告诉你为什么他这个亮光这样的看法是对的。那前一次我们说了， 在这一点上，在这一个方式上，他与加尔文的神学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那你到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家庭教会路线，讲到主要还是照着他这个传统来讲的，就好像他写属灵人一样，里面的圣经啊都是支离破碎的，都拿一段西拿一段凑在一起讲出一个道理来，但是看起来堂堂皇皇漂漂亮亮啊。那你要是把那个东西想要移植到传统的福音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你会发现移植会失败啊，这是一半。
就是说强在读经，但是呢在信息上面就是就是有一点迷失了，这样子。
花样太多。
花样太多。哦，哎呀，蒙哥，那照你这样讲只是讲解圣经，哎，那可是我记得保罗有说啊，对不对？
现在小辈界都是这个很有学习啊。
不一样，是不是你用
记得保罗所说，
记得保罗是对，保罗在我们心中是形象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我记得保罗有说我们要羡慕讲道的恩赐啊，对不对？
做先知讲道，
对啊，做先知讲道。那你又说讲解圣经的亚波罗才是典范，那这个讲解圣经跟讲道啊，我们知道了，例如说一群人关在房间里面说我们现在来查经，那当然就是讲解圣经，可是一旦需要站到台上去，你这个讲，那你这个讲，这不就是讲道吗？是不是
翻译成讲道这个字啊，原来他到底是怎么个讲道法呢？这个印象是有点模糊的。你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他们怎么讲道，尤其是在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你不如用讲解旧约圣经这几个字来形容更妥当一点。那他们讲得到，他们的教训又成为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再把他们在新约里面的教训也拿出来讲解，这个对我来讲就够了，而并不是说是以亚波罗为榜样，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的确跟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讲的道呢也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只是说这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律法禁止的。我个人之所以会觉得说能够把圣经讲解好就够了，那是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啊，可以说每一个配置都是已经大纲内容顺序都写好了的道啊，你了不起自己去取个题目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解。那当然有的人很有恩赐，他能够把一个东西用他自己的话再讲得很明白，然后完全合乎圣经的体统，那个东西我是没有啦。
哦，所以你现在又从哈这种这个哈什么派什么派分到这个讲道的方式上去的问题了，是不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猪皮，就是这样。
哦，猪皮，
你要说是猪外衣也可以。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只有下次再和小贝继续讨论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